好的，98篇，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救主、君王、审判者。那么74译本呢，他说本篇是大卫做的，但是他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做的，他只是说这是大卫写的。那全书就是分三段，因为本篇有9节，刚好3节3节3节，前3节是救主，中间3节是君王，后面3节是审判者。所以我们在欣赏这3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到这一篇被收在所谓的登基诗篇，虽然没有说什么耶和华作王啊，可是它上面写的呢是跟这个王位、王权、审判是很有关系的，所以他们还是称之为登基诗篇哈。那我们一起来读，一起来欣赏哈。98篇第1节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这样读过去的时候呢，你要揣摩揣测里面的意思是什么。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那唱新歌，我们上一次在其他的诗篇里面有讲到哈，每个国家、每个民族、每一个方言，他们有他们的新歌，要颂扬他，要颂扬他，要称赞他，向神唱新歌，不是向其他的人、其他的事，而是向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唱新歌，然后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，非常伟大的上帝，常常有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的。他的右手啊，你在圣经上面都会看到右手，你不会看到左手的，因为右手是干净的，左手是肮脏的。所以在我们这个犹太的民族上来讲，他你只会看到右手了。而且右手通常都是强壮的、有力的。那个圣臂啊，其实你把它摊开来看，就是圣洁的膀臂，施行救恩。那救恩呢？当然你可以讲拯救，不是只有在末世的救恩哈，不是只有我们能够进天国那个救恩，而是拯救。我们天天传扬他的拯救、他的救恩哈。所以救恩就是拯救的意思，也是胜利，也是得胜的意思。所以在这个比较丰富的意识当中呢，神他用他的圣洁的膀臂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行事一定是圣洁的，而且呢他救恩里面隐藏的是公义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待会会看到2节，在这样子的大能的拯救就值得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。所以我们面对神，神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他是我们敬拜的，他会用他的右手圣洁的、公义的拯救我们，不是只有在末世，而是时常的，在每个世代都需要。第二节我觉得是本篇诗篇最重要的哈，他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外邦人中显出公义了。那我特别去看这个发明这个字哈，结果发现到这个发明这个字啊，其实就是亲身的经历，就是认识的意思，识别、认识。我应该再加一个认识哈，就是使人知道。你让你知道，但是这个知道呢，在所有的希伯来文、希腊文，这个知道都是亲身的经历。那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显明他的救恩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很深入的进入到这个字所要表达的意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 耶和华的救恩就是他派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、哦、神儿子亲身经历十字架，显明救恩给以色列人看。所以你可以讲说、哦、耶和华认识了他的救恩，耶和华使人知道他的救恩，耶和华亲身经历了他的救恩。什么意思？神自己经历了这个救恩，也就是说上帝赐给你赐给我救恩，是他亲自经历这个救恩的过程，也就是基督耶稣上了十字架。所以他在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认识，亲身的经历。所以他的显明这个救恩，不是派哪一个天使，不是派哪一个人，是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。那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说，如果你要从平行体哈，这个希伯来的平行体的话，你会发现到救恩是对着公义的，因为他后面讲说你要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。那好，前面这个方名也是显明啊，显明啊，显出啊。所以前面讲显出救恩，那显出公义，那公义跟这个救恩是一样的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理解的话，我们的救恩是基督的十字架，所以神看基督的公义代替我们罪人。所以一个救恩的意思就是神公义的彰显。那神公义的彰显，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，除非有一个代赎。那这个代赎从旧约以来就一直是献上牛、献上羊，有时候献上鸽子哈，用这些的牛、羊、鸽子的血代替了人的罪。所以这个牺牲流血的仪式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他亲自要来到地上，在外邦人当中显出神的公义，是一定有人要流血的。那没想到神在第二节他在讲说，这个流血是他亲自自己来显明他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读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心会被感动。上帝没有派什么天使，没有派什么人，他派自己的独生爱子亲自为你担了他的救恩，担了你我的救恩啊！对不起，不是其他的，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呢，就是每一次在领饼领杯的时候，是神他自己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这是在列邦人外邦人当中显出他的公义，因为他的公义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代赎的，一定有人要买赎你的，一定有人要代替你偿还这个罪债的。没想到偿还这个罪债的就是耶稣他自己。第三节啊，和合本忘没有翻译，前面有一个他、哦、他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，所凭的信实，地的四极都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啊！那神的救恩当然就是拯救、得胜、胜利啊！所以神纪念他的应许，他一定会实现在自然界。可能已经先在天上灵界做好了，要等着要发生在自然界。好，那这是第一段，神是我们的救主，配得我们的唱新歌。 OK， 好，那感谢主。那我们再看看君王啊、哦，在君王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突然发现到好像这个整个的叙述呢就开始转变了哈。前面的就是救恩啊，很好啊，我们的上帝是我的救主啊，他来救我啊，天天拯救我啊。但是呢第四节开始呢就完全不一样了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。这就好像是喊叫啦，喝彩啊，啊，我们看这个足球啊，啊，有人 touchdown 啊，哇，有人得分了，哇耶，喝彩，就为了这个 heroic， 好像很英雄式的这个胜利哈、哦，得分啊，我们就很喝彩，喊叫啊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何在看球赛的时候呢，这么样子的兴奋，那我们的。对我们的君王呢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么兴奋的？啊，这个在我们以前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，这是很难去想象的。虽然诗篇一直在宣告，一直在念，可是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感觉上有一点的差距啊。因为我们事实上在我们以前的教会里面是不会喊叫的，不会大声呼喊的，不会的。但是在这边呢，你会发现到在希伯来文的那个诗歌里边呢，你会发现到哇，他大叫喝彩，要发起大声啊，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震耳的呼喊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是那种很 emotional 的，就是非常情绪化的欢呼歌颂，好像我们在迎接君王胜利的球队，胜利的军队，我们大声在那边欢呼，哈利路亚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我们有用同样的震耳的呼喊欢呼歌颂我们的君王吗？我们的耶稣曾经这样子为他呼喊过吗？啊，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哈。如果还没有思想，如果还没有过的话，我们现在大声的来欢呼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或者甚至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好像神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在这边为他呼喊哈利路亚，呼喊哈利路亚。那么第五节他说要用琴，要用歌颂耶和华，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。那琴当然就是弦乐器了哈，那乐器赞美他，然后要用号，用角声，这些号跟角声在大卫王朝的那个时候呢，有特别的哈，那个号角声就是召聚啊神的子民一起来敬拜他，或者召聚神的子民一起来，好像君王要讲话了，那么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就讲到人对于君王的欢呼，最主要是讲人对于君王的欢呼。OK， 那乐器也要欢呼，当然是谁在弹奏乐器呢？就是我们人在弹奏乐器。好，接下来是审判者，最后三节。审判者这个画风又一转了，转到地球上了，海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哇，这个澎湃就是翻腾响闹哈。我觉得澎湃这个是翻译的非常好，哇，一到那个海边看那个海浪打上来，砰砰乒砰，哇，那个声音响是很厉害的，很大声。然后呢对比呢，世界和其中的也要发声音，山也要发声音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，愿大水拍手，好像全地哦，不管是陆地，不管是海洋，不管是大山，都在发声音，哦，大家都在为这个审判者发声。第九节最后一节，因为他要来审判全地，遍地，所有的地方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，所以全地都在欢呼啊，拍手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我们中间那一段对君王呢，是人他知道耶稣做君王，感谢赞美主，可是在最后的时候是全地在欢呼啊，哈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审判者来了，哎呀，审判全地哦，包括哪里，包括地，地也要受审判，这个地可能曾经拜过偶像的啊，曾经献殷献元做这个祭物的等等之类的，那个地方要受审判，可是呢山还是会很高兴，为什么？这是公义公平的审判。 那就是说啊，地要得熟了 ，OK。我们的地如果是被人误用的话，那个地要得熟了，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也包括地的得熟。那么，好像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，他说：“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。”为什么呢？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等候这个荣耀的时刻。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他审判我全地遍地的时刻。人要被公平的审判，地要被公义的审判，全世界属灵的生物也要按公义的审判。所以地都很高兴了，哎呀，我就不用再被你这个撒旦魔鬼控制了，我再不用再被你撒旦魔鬼误用了，我这个地是为了造福人类的，所以地就很高兴了。所以很快的总结呢，是描述地啊，神对地面上三个被造物的角色哈，救主、君王、审判者。那么这个三方面呢，有三方面的啊叙述。那最棒的就是啊，当然在救主的这个方面，我们知道神亲自担当我们的罪行啊，成为我们的救主啊。那神要受到全地人的欢呼。因为神配得我们的敬拜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九十八篇，愿这个九十八篇的信息也让我们知道上帝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成就了救恩，成就了神的公义。我们感恩，我们愿像诗篇里面所说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大声的欢呼，我们也不管人家怎么说，我们也不管人家怎么看，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，大声的欢呼喝彩的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也真的恳求你，这个受造之物切切的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就是得熟的日子到了，神的种子出来也代表了我们蛮有能力的行在这地上，能够让地也能够得熟。我们再次献上感恩，你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的，我们